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3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请听新闻汇编。首先是重要时事，加拿大调查团要求进入中国独立调查，大家协力追查中共暴行。本周知悉七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消息，吉林省辽源市张顺龙被残酷迫害致死的详细经过。本周965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374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消息，西班牙最高法院接受法轮功上诉贾庆林，各地持续揭露恶党集中营暴行，海外大法学员正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首先是发信救度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医务人员。二，我是怎样讲真相劝三退的。最后请听防窃听手机的简易方法。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您将会收听到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首先是将彻底制止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关押视为己任。二，大法书和法器遭劫，大法徒如何正面对待。三，与资料点的同修交流。四，心正就能突破网风。五，不能被人的观念所障碍，谈突破网络封锁。六，环境好了更要修自己。七，去掉对邪恶生命的仇恨心理。八，加大力度揭露恶人。九，用正念相互支持。十，没有怕心，诡避三舍。最后是喊法轮大法好，讲真相闯出拘留所。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9日至6月15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加拿大调查团要求进入中国独立调查。由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 David Cogill 和国际人权律师 David Mattis 组成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调查组于6月2日通过信件向中共驻加大使馆发出要求，希望在下个月，也就是6月内访问中国，对中共国家机构和政府工作人员一直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导致法轮功学员死亡的指控进行一项调查。Mattis 强调，他们要求进入大陆进行调查的条件是不受中共政权控制的独立调查。Mattis 说，如果他们决定我们能见到谁和谁交谈的话，这种形式就没有任何意义。调查真相委员会加拿大协调人杨凯文接受采访时说，中共为了掩盖迫害欺骗国际社会，往往都是在国际调查员来访之前就精心布置好了骗局，如为国际组织代表事先安排访问行程、受访人，并让受访者按照中共的说法回答问题。 杨凯文又以联合国酷刑委员会专员诺瓦克教授去年十一月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过程为例说，中共为诺瓦克的调查设置了重重干扰，包括派人跟踪、监视、骚扰他们的正常考察计划，而且威胁与恐吓向他们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及其家人，因此国际调查的独立性、不受控制和干扰非常重要。基于对海外证人访问调查以及对收集到的大量证据的研究，两位独立调查员正在集中致力于调查报告的撰写。梅塔斯表示，无论入境调查的要求是否得到答复，我们会继续做出我们的调查报告。
大家协力追查中共暴行。欧洲法轮功之友近日收到了来自欧洲议会议员及欧盟官员等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回信。欧盟对外关系执委会委员弗雷德·瓦尔德纳女士回复说，执委会将进一步调查此事。她还说，我可以向您保证，一旦这些指控被证实属实，对外关系执委会将会通过适当方式迫切地与中共提及此事，并把此事放在欧盟与中国就人权问题进行双边对话的首位。
澳大利亚麦克阿瑟纪事报6月6日报道，澳洲法轮功学员寻求政府帮助，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摘取器官的暴行。法轮功学员征集的签名已经被送给联邦工党议员克里斯·海斯。报道说，海斯先生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说，议员本人已将本地居民的意见反映到外交部，并就对中共集中营的指控及迫害法轮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5月30日，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在堪培拉国会山庄前举行集会，呼吁全澳的国会议员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的屠杀罪行，希望议员们支持和参与真相调查委员会的取证工作，尽早制止中共这场反人类的暴行。联邦议员克里斯·伯恩到场讲话，他表示愿意给予法轮功学员帮助和支持，并为之感到荣幸，同时指出澳洲政府应向中共政权施加更多的压力，要求中共对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作出解释。
加拿大国会议员拉乔特5月23日致信外交部长，要求关注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国会议员、魁北克政党督导员圭孟德在了解到中共涉集中营关押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以谋取暴利的罪行后，要求加拿大外长对集中营尽快展开国际调查。圭孟德说，请相信魁北克政党一定会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
本周知悉七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肖淑芬，女，66岁，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步行街居民。2002年末，肖淑芬被牡丹江市政保大队绑架，酷刑折磨了7天7夜，随后被密判重刑。2003年6月被解往监狱，拒绝后在看守所被折磨数月。不法人员把他的年龄由60多岁改为58岁，再次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那里，肖淑芬曾经被绑在床上将近20来天。2006年6月8日，他的家人接到监狱发给的肖淑芬死亡的通知。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0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据知情人透露，为逃避国际调查，山东省淄博市计划将位于周村区王村镇的第二劳教所中关押的约270名法轮功学员，在8月1日转移到章丘市明水继续关押，然后将原劳教所拆除，新的劳教所将更名为类似教职中心或教职学校的名称，以便欺骗国际，谎称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劳教所之说。
据曾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的同修说，位于北京市北五环与八达岭高速公路交叉处的999急救中心里，有一部分医生和护士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对大法弟子的非法迫害，其中包括实施灌食等酷刑。也许其中一些医护人员是在无知中参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望北京和海外同修加大力度对他们讲真相，揭露迫害。
最近一段时间，在多个地区，邪恶利用刚放出来的学员做诱饵，在他们与其他同修接触过程中跟踪更多的大法弟子，达到监控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望同修在与这些学员接触过程中加强正念，不给邪恶任何迫害大法弟子的可乘之机。同时提醒刚出来、刚结束了所受非法劳教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学法。这场迫害不是人对常人的迫害，大法弟子只有学好法，才能真正破除旧势力安排，彻底解体迫害。
近日，四川资阳市的邪恶要办一个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叫资阳辖区的每个县都要绑架几个大法弟子到洗脑班迫害。请资阳全体大法弟子发出强大正念，解体邪恶的洗脑班和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清除所有黑手烂鬼。同时，请有条件的同修调查相关信息。
云南微山县恶人针对所谓在册或解教回家的大法弟子，实施排查和帮教，并组成所谓的工作组，突击印刷恶毒攻击大法的传单和宣传品，带入各乡镇散发，毒害了大量落后山区的众生。因该地区贫穷，能装电话的人家大多是乡村干部或条件较好的人家，真相的辐射作用不能忽视，请同修一定抓紧时间讲真相。请见此消息的云南同修准点发正念，消除操纵微山县恶人的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已经召开，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的部分恶人指使派出所、居委会带领保安及部分社会闲散人员对大法弟子进行所谓24小时监视。有些警察监视人员也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很苦恼，向朋友诉苦，奉劝还在行恶者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如果为暂时的利益去迫害善良，必然会追随邪恶一起被历史所淘汰，尽快悬崖勒马，停止迫害，才会有未来的希望。提醒上海大法弟子加强发正念，清除上海地区的一切邪恶因素，向监视者讲清真相，彻底粉碎邪恶的迫害。同时要注意安全，冷静理智地做好三件事。
请务必注意不明身份的人打来电话诱导你说话的情况。明慧网2006年5月17日刊登文章《提防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新手法》，提醒大家注意，中共恶党研制成并推广运用一种通讯语音识别系统，在对特定对象的通话进行录音之后，无论这个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也不管使用什么样的通信设备打电话，该系统都能识别出该通话人的身份。如有大法弟子知道自己已被录了音，就千万不要用电话联系大法中的事情，最好用电子邮件或者弟子之间面对面联系。
上网同修请注意，据可靠消息，近期恶党邪灵利用国安特务组织了一个专门研究查找、监控、封锁大法弟子上大法网站的特务机构，对大法网站严密封锁，并能测到上网安全系统不完善同修的具体位置，已有同修被绑架。在此提醒：一、要及时安装安全上网软件；二、上网时间不宜过长。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东风小学教材《品德与社会》5年级下册第82页，崇尚科学精神的部分有污蔑法轮大法的漫画，有自焚伟案图片。该教材是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4年初审通过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吉林省辽源市张顺龙被残酷迫害致死详细经过。张顺龙生前是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辽河镇燕平乡新城六队农民。2006年5月26日早， 张顺龙和妻子吕凤玲、哥哥张顺明等人在去辽源市东集分局看望关押的弟弟途中，被辽源市国保支队、东辽县政保大队辽河源派出所扼颈劫持。辽河源派出所所长张传红抓住张顺龙的头发和几个扼颈猛打，并拽住张顺龙的头往桥柱子上撞，张顺龙被打得满头满脸是血，然后被几个扼颈硬往车里塞。张顺龙不配合，把腿伸出车外，扼颈们找石头想砸折张的腿，但没找到石头，就用车门疯狂地挤压张顺龙的腿，导致张的腿当场被夹折。他们把张顺龙塞进车后，把他的头按进两个车座的夹缝中，不能动，血汗顺脸往下淌，惨不忍睹。吕凤玲被扼颈们一阵暴打，鼻梁骨被打断。张顺龙一行被劫持到辽河源派出所，关押在三楼，几十名扼颈审问殴打。10点钟左右，张顺龙从三楼坠下，扼颈声称张顺龙跳楼，两个人没拉住。据分析，张顺龙戴着手铐，腿折了，十几个人看着他，而且三楼的窗户很窄，他如何能跳得了？分明是被人扔下楼。扼颈们是看他活不了了，制造跳楼假象，推卸责任。扼颈们把张顺龙送进了辽源市第二医院，在医院，扼颈们还让悲痛中的吕凤玲拿钱，回答没有钱，就逼他去卖摩托车，又遭拒绝。医院只给张顺龙打点氧气和血浆，没实施其他抢救方法。在张顺龙过世前，吕秀玲一句话也没和他说上，只看到他喘气非常粗，很痛苦地摸了一下头。张顺龙在体温尚在的情况下被解剖，28日早，在家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火化。扼颈并威胁吕秀玲，这些事不准往外说，如果说出去，把你和你们全家全部劳教。吕秀玲为了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被迫答应。现在张家只剩下70-80岁的老母吕秀玲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非常艰难，7-8响地无人看管，只好包出去，没有了生活来源。目前张顺明、庞宝军仍被非法关押，这是江罗集团及追随者们欠下的又一笔血债，希望善良人士关注并伸出援助之手，伸张正义，为张家讨个公道。直接参与迫害致死张顺龙的单位有辽源市国保支队、东辽县政保大队大队长李晶、宋某、辽河源镇派出所所长张传红、副所长刘世祥等。
本周965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965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迄今已有329962人次发表声明。
本周374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迄今已有13107名觉醒世人发表声明。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栏目。西班牙最高法院接受法轮功上诉贾庆林。2006年6月6日，西班牙最高法院刑事庭经过2小时的听证会后，决定接受并尊重由多名受害法轮功学员递交的控告中共高层人士贾庆林对法轮功进行的群体灭绝罪的上诉，并命令西班牙国家法院对此做调查审理。中共要求西班牙政府出面干预，要求西班牙最高法院撤销该决定。西班牙副首相对此作出明确回应，西班牙是民主国家，司法独立，政府无权干涉。西班牙各大媒体连续3天就此事的起因及进展进行了报道。2004年9月2日，在贾庆林访问西班牙的前一天，西班牙法轮大法学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对贾庆林起诉，向西班牙国家法院控告贾庆林于1999年至2002年任中共市委书记期间，直接参与和负责对10几万名法轮功学员施以酷刑迫害的罪行。之后，国家法院曾以受害者非西班牙国籍为由拒绝受理此案，法轮功学员上诉至最高法院。 西班牙最高法院这次裁决的根据是西班牙的国际司法原则，西班牙司法有权受理非西班牙国籍受害者起诉案。另据自由亚洲电台6月8日报道，中共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和副局长王作安在纽约接到美国联邦法院的民事诉讼传票，当地法轮功学员集体起诉叶晓文和王作安等人利用宗教活动多次发表诋毁、诽谤、妖魔化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言论，煽动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
各地持续揭露恶党集中营暴行。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于6月9日在德国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开幕，在室内的王宫和国家剧院的广场前，法轮功学员的练功、真人模拟酷刑、活体摘取器官演示引起游客的注意。了解了真相的各国民众纷纷签名谴责中共的受刑。一名德国护士说：“我感到特别震惊，这种事情严重地践踏了人类的尊严。我觉得每一个到中国访问的人，特别是像总理梅克尔女士那样的人，都应该站出来对中国政府讲话。”
6月10日，法轮功学员和北加州退党服务中心在旧金山中国城华盛顿广场举行声援1100万勇士退出中共恶党，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范医生表示，每当想起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器官被中共活体摘除，他的心都在震颤。范医生说，我们平时眼里有沙子的时候都受不了，活体摘去眼角膜，那是多么的惨烈。
6月7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昆士兰州政府议会前举行一系列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声援11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游行结束后，举行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反酷刑展、活体摘取器官的模拟演示、新闻发布会和烛光首页。
6月9日至10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与首都惠灵顿举行2天活动，以真人模拟演示的方式揭露和抗议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罪行，受到当地民众的关注。
伦敦法轮功学员经申请批准，在首相府所在地唐宁街展开的讲真相活动、设立的小型图片展已经风雨无阻地持续了近2个月，使众多政府部门大楼上班的工作人员和来来往往的人拿到了法轮功真相传单，看到了学员们展示的祥和舒缓的法轮功功法，许多人签名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道义支持和对中共暴行的谴责。
6月6日到8日3天，部分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东部城市高沃拉步行街弘法讲真相，用图片展示和散发真相资料的方式揭露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特别是揭露中共在劳教所、监狱及医院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焚尸灭迹的罪行。人们纷纷签名反对迫害法轮功。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学员证实法的综合报道。美国纽约州阿尔巴尼市立法公报于6月9日载文介绍刚刚在州议会大楼内举办的法轮功学员绘画艺术作品展“真善忍美展”。报道说，参加开幕式的州议员本杰明2周前向州议会提交了一份决议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
6月7日晚上，法国队与中国队在法国中部城市圣埃田举行世界杯前的友谊赛。
在泰国庆祝泰王登基60周年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申请参加曼谷市政府在16座公园举行的庆祝活动获得批准。
法国学员到球赛现场摆放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图板，悬挂横幅，用高音喇叭向人们揭露中共在劳教所、集中营对法轮功学员的虐杀及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罪行。
6月10日到11日2天，分别在曼谷市乐园和皇后公园登台演出，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
近日，法轮功人权受到了来自联合国任意拘捕工作组关于对法轮功学员邱明华遭中共非法抓捕的立案调查报告。工作组调查后认为，对邱明华女士的关押属于任意拘禁，因为违反了国际人权职言的第9条和第18条，并归属工作组受理案例的第2、3类。 基于以上观点，工作组要求中共政府对邱女士的被迫害现状采取必要的合法补救措施。
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12日的报道，西班牙内政部给予两名法轮功学员以避难权，他们的中国护照已到期，但中共驻西班牙使馆无理要他们回到中国去进行护照延期。由于这两名法轮功成员又在大陆受到迫害的风险，西班牙政府给予他们避难权。
各位同修，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信救度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医务人员。自从中共集中营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的恶性事件被曝光后，我们刚开始感到震惊痛心，对邪恶的无耻下流感到愤怒，随即便深知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向所有的世人揭露中共邪恶流氓集团的流氓恶毒及毫无人性的丑恶嘴脸，不能让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的生命白白的付出，这是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机会，这个机会是千万大法弟子用生命换来的。我们几乎一天也没有迟疑，从明慧网发出的第一份传单、第一本小册子、第一章不甘交开始，尽全力做到现在，没有对大法和师父的任何怀疑，没有迟疑和麻木，只有紧跟正法进程，精进再精进。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参与摘取大法弟子器官的医生是制止这种恶性迫害事件的关键环节，他们很多人是被蒙蔽和被欺骗的，当然有不少人是故意犯罪，而许多人可能当成是搞科研，许多人认为是治病救人，还觉得很高尚。我在借阅有关杂志时看到了这些医生们的心态，他们觉得是医学进步，是救死扶伤，是科技发展，没有任何负罪感，甚至没感觉有任何不当。他们多数确实是不明真相的，我们真的应该告诉他们这种恶性迫害的真相，挽救他们，挽救目前还活着的我们的好同修。于是我抄录了500多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医务人员名单和通讯录。有的时候我又觉得明慧网发表的真相资料真的是一下就做到了我们大陆同修的心坎上。当我把名单打出正想用什么资料时，明慧网登出了真相资料，曝光苏家屯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的罪行和追查国际对天津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事件的紧急通告，还有希望之声和退党突破封锁小卡片，把这些资料装在一个信封里，很全面完整，信息量大，正好不超重。当我把这些材料交给同修时，大家马上知道这是什么，没有任何迟疑和异议，立即开始全力向医务人员讲真相。紧急通告中曝光了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几名器官移植的医生，我们的通信名单中也有30几人是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我们刚开始给其他地方发信，觉得是辅助给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讲真相的，让同行都知道这些坏事，从而制止他们行恶。像武汉同济大学的同济医院、协和医院，广州中山大学的中山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三附属医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瑞金医院、仁济医院，北京首都医科大学的朝阳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第二医院，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青岛的千佛山医院，无锡市胸科医院，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长海医院、肝胆外科医院，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是全军器官移植中心附属的三个医院，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广州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北京解放军301总院、309医院等等都大量参与了器官移植手术，很多是全国全军的器官移植中心和重点实验室。这些医院的医生大多是本专业的领军人物，他们很多都收到了讲真相的信件。现在我们已经发了1000多封信了，这些真相资料带着大法的威力来到了邪恶的中心，定会大面积清理邪恶，救度那里的众生。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是一位同修讲真相劝三退的体会。我的体会是，要讲好真相，首先要注重学好法，特别是九评发表之后的讲法，我反复看了7-8遍，同时我还认真看了9遍九评，一方面清除了多年受的党文化的毒害，去掉了很强的怕心，另一方面对九评中的内容能有一个充分的掌握，讲三退时能应用自如。此外还要认真阅读明慧周刊、政见周刊的有关文章，对选择未来、抹受记、运天机、退党手册的内容也要十分熟悉。为了跟上政法形势的需要，还要看每期明慧周报和觉醒。师尊在转法轮中指出，有些人只注重怎么练而不注重怎么修，我觉得这句话也有指导我们讲真相的内涵。总之要讲好真相，需注意修自己，保持一个修炼人的状态。我主要采用面对面讲真相的这种方式，大致分为两部分和大家交流。第一部分就是凡是我生活中、工作中、社会交往中所遇到的一切人，只要有机会我就跟他们讲。坐公交车我就和邻座讲，等电梯我就和遇到的乘电梯的人和工作人员讲，上卫生间和卫生管理员讲，打的和司机讲，从教授、讲师到乞丐，都是我讲清真相的对象。当然，这大部分都是陌生人，有的人觉得跟陌生人很难开口拉起话题，其实这是受观念障碍，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你不觉得难的时候，自然就容易了。因为我就认为讲三退不用暴露身份，以第三者的角度完全能讲清楚，特别是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天要灭中共，地利就是我们身在中国大陆这个大舞台，人和就是在中原投生的生命的根基好，及民众对共产邪党的不满，对讲三退都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在讲三退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顺利的。体会更深的是，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只要我们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刚开始的时候想讲又不太敢讲，特别是遇到面部比较严肃冷漠的人，我也有障碍，怕对方不接受，怕对方举报等不正念头就往上涌，我就抑制他、抵制他，不断地规正自己，几乎是强迫自己开口。几次下来，我发现我突破了，越讲越会讲，越讲越敢讲，而且每一次都给下一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和铺垫。由于面对面讲真相很短暂，所以如何快速拉入正题而又不使人觉得唐突。比如在一个餐桌上吃饭，我就问他的面多少钱一碗，好不好吃呀，衣服那么漂亮，在哪儿买的？遇到小姑娘，我就告诉她，我女儿和她差不多大等。总之，我们有大法给的智慧，仔细观察一下，就会有一个好的开头。比如，有一次用餐时，和一个刚刚做完皮肤保养的女士相遇，我就符合大多数女人爱美的执着，问她说，你这么漂亮，也不用花时间做美容啊，双眼皮儿是割的吗？她告诉我不是割的。因他对美容话题感兴趣，我就给他讲了一个因割双眼皮造成生活中的笑话。接下来我就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也可能我毫不顾虑讲得他很感动，甚至落了泪，
说我太善良了。还有一次在公车上和一个年轻的母亲坐在一起，她买质量非常好的浴衣给孩子，说宁愿自己紧点也要给孩子买好一点的。我告诉她，我很敬佩无私的母亲，希望她幸福平安，不愿看到她损失什么，就告诉她三退保平安的事自然是水到渠成。还有一次坐公交车，有一个中学生女孩子坐在我身边，我就问她发卡在哪儿买的，她很高兴我能欣赏她的眼光，接下来我就给她讲了三退，轻言细语中她一个劲儿点头，最后我给她起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洋名安琪儿，她的小脸笑得更甜了。其实话题有很多，比如流行色、天象人间、生态环境、腐败等等，也可以让个座位帮个小忙，以此开头。特别是学好法，你发现智慧就会源源不断。甚至有一次在公车上讲真相，坐过了站，都多次成了我讲三退的开篇话题。由于多数面对的是陌生人，为了安全起见，很多时候采用投石问路的方法，根据对方情况拉起一个共产邪党干的坏事或腐败话题，接下来再决定往下怎么讲。由于大多数人对腐败不满或愤恨，讲起来也如行云流水一般。本人讲通后，我就告诉他回家后一定要跟亲朋好友说，全家幸福平安是最重要的。手头要有书或其他资料，我就告诉他我家报箱里的，拿家好好看看，如果手头没有，有机会的时候我就送给他们资料，以便他们真正明白，以致让更多的人明白，起到活传媒的作用。其中有一次吃饭遇到一位男士，人非常忠厚老实，我说家报箱接到过酒瓶等资料，如他想看我就回家给他取，于是他就在原地等我，直到我送到，并告诉我他是一位转业军人，认为平安是最重要的，回家后他会竭尽全力告诉他的亲人朋友的。拉起一个合适的话题后，接下来我就像比较熟悉的朋友一样问他是否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就是由于某某党历史上罪恶累累，天要灭他，凡是加入过其组织及附属组织的党员、团员、少先队员都得化名退出来才能保平安呢。你是否入过？一般会说上过学都入过。然后我就告诉他，因为入其组织时发的是毒誓，退出来非常必要，而且方便安全，小名笔名都行，等于不花钱买个保险卡，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给自己留足后路。而且我还告诉他，我非常相信，我看过诸葛亮的《马前科》、《圣经密码》、《圣经启示录》等，接下来我就不失时机地给他取个化名，大多数都表示谢意，也有个别人看起来很勉强，但他同意退，我就给他起个化名退掉，告诉他记住这个名字，直到有一天或许有大用的。一般男士我就给他一个与平安事业有关的名字，女士女孩就给起一个与美相关的名字，也有暂时不退的，说回去考虑考虑，还有极个别抵触的。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要讲清楚。一，别以为少先队团员是很早的事，早就自动退了，不用化名退了。还有认为少先队团员不是党员，没必要退。还有说没举行过仪式的，针对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他，自动退队退团那是某某党的规定，他的规定要有效的话，他不就不致灭亡了。凡是宣誓或填表或履行过手续的都得退出才能保平安。某某党这个发誓和其他政党都不同，圣经启示录如何说的，而且某某党正在搞所谓的保鲜重温誓词，从另一面足见其重要性，大多心结就打开了。如果来得及，我就给他讲讲宋朝显仁皇后发誓应验的历史故事。二，还有这一部分人说我不相信，这都是迷信，我就给他讲某某党宣传不信神，其实是愚弄百姓，发达的美国总统就职宣誓拿着圣经的事大多就不吱声了。我就抓住时机给其取个化名。三，自杀自焚真相要讲透，425上访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违反了法律，法轮功的目的是停止迫害，而对政治权力不感兴趣， 法轮功的师父如何慈悲，在三腿的问题上是怎么讲的，这样一来就讲通了。四，还有一部分说什么天塌大家死不必退，我就告诉他，再大的灾难也有幸存者，而且退党这件事大多都是以小名比名退的，你身边的人说不定早就退了呢，现在退掉有多少多少了，别拿生命开玩笑，用小名比名又不损失什么，何乐而不为呢？南亚大海啸时，如果人都信那个土著人的话，何至如此呢？何况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的离世都会让很多人痛苦的，大多就统一退了。五，还有一部分也不说什么，就是不退，大多数是害怕一旦被发现的后果，就给他讲透如何安全，如何在关键时刻做出明智抉择的重要性。如果威胁到生命了还不退的话，那不是太懦弱了吗？这样一说，大部分人也想通了。六，以上方面都谈到了还不退的，大多是混淆了爱党爱国的概念上，讲清楚这方面问题就可以了。七，还有相当一部分认为与己无关，这年头何必管那闲事，某某党倒了，其他党还是这样，就给他讲这件事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挣钱图啥，有福得有寿，给他讲刘伯温预言说，贫者一万胜一千，富者一万胜二三，富人往往只顾眼前利益，忘了还有比挣钱更重要的事，损失会大，何况一念之间举手之劳，不耽误挣钱，由于是顺天意而行，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恩惠，财运机缘都会更好的，这样一来就讲通了。面对面讲真相，优越在对方是和咱直接沟通，对方有什么打不开的心结会表现出来，我们讲的时候有针对性，解决问题快。还有现代社会的纷繁，大多数人都很忙碌，很多人无暇去了解真相，即使有书，因没认识其重要性也不看，也有不敢看的，坐车吃饭打的就谈个透，既节约了资料又让对方真正明白。何况有一部分无上网条件的，即使想退，有的也找不到人给退。希望同修放下人的观念都来尝试一下，而且有条件就正面讲，多讲讲透，没条件就侧面讲。我讲的时候没暴露自己的身份，师尊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告诉我们，讲清真相是当前我们要做的事情，大面积的做，用你们能利用的一切智慧去做，只要能救度世人就去做，无论你是去揭露邪恶也好啊，采取各种多方面的形式啊，直接的、间接的，或者是从侧面的，只要能够让人能认识这场迫害，就是在度他，就是了不起。比如医学界怎么看自焚为案的，我就借一个和我关系密切的医生之口把这件事讲清楚，对方非常好接受，对方在没有戒备的情况下接受了真相。除随机面对面讲之外，我还利用节假日大礼拜上亲友家、老邻居家登门讲真相。为了便于弘法讲真相，我一直比较注重自己在家中亲朋中的一言一行，处处为他人考虑，特别是在利益上从来不让对方吃亏，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加之我由于工作比较出色，在亲朋中威信较高，讲三退时我就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大约每隔半个月我就去不同的亲友家里，去时精心挑选一些让他们喜欢的食品，让他们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关心，利用人都希望别人重视自己的这一执着，进一步拉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同时选一些中档的服装穿上，使他们不至于因为我的落魄影响接受真相。因我原来家境比较好，被关押迫害了三年半多的时间，现在虽有千余元的月收入，经济也不算宽裕。到那后我就告诉他们，很久就想来，但由于这几年的动荡没有成行，现在不来不行，因为有三退保平安这事得告诉他们。接着就进入正题，我已走访了很多亲属，除有一个表妹家没成功外，其他的都是100%退， 还有巧遇的邻居、亲友的亲友等也一并退了。从2005年7月至今年4月末，我讲退了大约230到250人。讲真相的过程使我多次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师尊的无处不在，同时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这其中还要注意自己暴露出哪些执着心的问题，去表没加没讲好。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追求三退人数心态不正造成的。同时我们注重自身提高的同时，还要向身边不理解三退的同修讲九平全三退，清除共产邪灵对同修的毒害，整体提高，整体升华，那三退人数一定会再增加的。
下面介绍防止手机被窃听的简易方法。为了避免手机被邪恶窃听，明慧网以前曾介绍了两种防窃听的方法，将电池取出和将手机放进铁盒，效果不错。但是出门随身带个铁盒却很不方便，我想到利用金属包装纸做屏蔽，采用内面有金属纸的包装袋，将手机放进，袋口卷紧即可，上街随身带很方便。用座机或另一部手机拨打那部处于开机状态的手机，我们得到的反馈信息是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效果与铁盒一样。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将彻底制止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关押视为己任。当听到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我们第一念是什么？有的同修开始想到被迫害的同修平时哪里做得不好，哪里有漏了，一堆的埋怨指责。师父教导我们，我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摘自转法轮。被迫害的同修表现出来的执着心是没有去掉的人心，而同修正念正行时，那是在法上的提高，是他修好的那一面。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找同修的不足，这样就会一叶障目了，就是对旧势力的一种承认。师父说，一个人走向神的修炼过程中，因为是人在修炼，不是神在修，那么人在修炼过程中就一定会犯错，就一定有过不好的关，当然也有犯大错的，关键是认识到了能不能有决心去掉它，有决心走出来，这才是修炼，这就是修炼，摘自走出死关。所以我们应该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发出强大的正念，加持同修正念正行，帮助同修闯出魔窟。不管我们的同修有什么不足，我们绝不承认旧势力的所谓考验，这与不允许旧势力以考验为借口迫害同修是同样重要的。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要堂堂正正走师父安排的路，在常人社会中修，在大法弟子中修，在各种矛盾中修，而不是在旧势力制造的磨难中修。当然，作为被迫害的同修，应该赶快向内找，是什么原因被邪恶钻了空子。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摘自红银二。同样，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向内找，因为邪恶不是冲着某一个大法弟子，而是冲着我们整体的，这样大家才能共同的圆融好整体，加强正念之场，不被人的执着与观念所带动，不让邪恶钻空子。
让我们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在加大力度揭露邪恶、讲清真相中，彻底地制止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邪恶场所对大法弟子的关押与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书和法器遭劫，大法徒如何正念对待》。从最近同修遭绑架、大法资料被劫想到的。近日，我们地区四名大法弟子在交接转法轮和九瓶资料时被邪恶抓捕。为此，我们几个学员互相切磋，向内找，查找漏洞，到底我们的漏洞在哪里？正法到了今天，却遭受这么大的损失，而且涉及四个地区，大资料点的运作，营救被抓同修的地区分别心，这些漏洞在此不做详述，在此着重谈一谈不敬师不敬法的漏洞。在营救被抓同修的一次发正念中，我突然想起了西游记。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经历81难，多少次劫难中，唐僧甚至猪八戒、沙僧被妖精抓去，而每次孙悟空都坚定地运用智慧神通把唐僧师弟们救出来。而7年来大法弟子屡遭迫害当中，多少大法书记被邪恶抄走，可是为什么我们只想到把同修营救出来，却没想到把大法书救出来呢？难道孙悟空会有只救师弟不救经书的思想吗？想到此，我的心受到无比的震撼。多少次迫害中，无论损失了多少大法书记，自己想的和周围听到的都是嗨，只要人没事就行啊的一种无可奈何，想都不敢想用我们的正念佛法神通把书救出来，让邪恶无条件的归还大法资料。当然这方面做得好的同修是有，这里说的是的确有很多学员，包括我自己，以前在这方面都没有从法上用修炼人的思想看问题。修炼，师父要我们以法为师，大法书能指导我们修炼直到圆满，我们不该珍惜吗？古代修炼人为了得到一句佛法，不惜舍弃自己在世间拥有的一切，朝闻道夕可死，大法弟子怎么能不维护法、维护大法书呢？可是我们做到了吗？1999年720的时候，有8位大法弟子为保护一本转法轮遭警察轮番殴打，他们一个挨一个地扑在怀揣宝书的学员身上，放下生死维护大法，最后警察打累了，不得不放弃，说这本书给你们吧。现在想起来都是对自己生命深处的震撼。可是这么多年从迫害中走过来，思想变得麻木，无意中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不受迫害看作是第一位的，没有了护师护法的坚定信念，这不是旧实力毁书抄书抓捕大法弟子的最大借口吗？一只脚已经踏空了呀。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刚才讲的这些法都是在讲一个问题，作为师父从内心讲，你们对我尊敬和不尊敬啊，我根本就不在意。我当初度你们的时候，有很多人还在骂着我，在听课的时候就有骂着我听课的，我不在意，我就要把你渡成。也就是说呢，你们对师父怎么样，师父心里根本就不在意，我不会对任何宇宙层次因素所带动。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要是对师父不尊敬的话，按照宇宙的理讲那是错的，那么旧势力就会因此而钻空子毁掉你们，他们抓到了最大的毁掉你们的把柄，因为他们看到了我渡你们的整个过程。在西游记中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妖怪把孙悟空兄弟3人的兵器抢了去，
可是他们都没有抢了就抢了再打造一把的思维，而是智慧地从妖怪手里夺回来，从而铲除妖魔。而当我们的电脑、打印机等等正施法的法器被邪恶抢走时，我们却无可奈何，难受几天就想再买一套算了。当我把我的体悟与同修们切磋时，同修们都很赞同，建议我把它写出来，认为这是整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切磋悟道，我们现在最正的做法与最后结果，不能只限于被抓的学员正念闯出来，而是通过我们整体向内找，都提高上来，整体配合好，讲清真相，除尽邪恶，主动出击，使所有的大法书和一切被劫的物品都归还回来，同修救出来。通过这次磨难，把被动的形势扭转过来，来一个大的转变。再说一个问题，我们不要把邪恶看大，要有除尽邪恶的坚定信念。孙悟空在营救师父的过程中，无论多难，没有灰心过，即使自己能力不够，请各路神仙帮忙，也要把师父救出来。看回忆师父传法的珍贵回忆中，有学员不是说师父的家里挂着一幅师父亲手画的孙悟空的画吗？我想寓意一定是深刻的。